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在祷告，他们在打呼噜。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彼得，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哎，他们心里还是鱼丸。
看看马可笔下的门徒，
看看门徒的翻车现场。
原来成长从来不是一步到位。
穿越圣宴行第三站，
鱼丸人的成长路，
找回属于你的成长路。
分分秒秒紧跟在你身旁。
鱼丸人的成长路，今天已经来到第五课了。我们会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我们给他定了个标题叫耶稣在祷告，门徒竟然在打呼噜。哇，太离谱了，怎么可以呢？在关键的时刻你们竟然睡着了。待会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松。
我是昨天晚上煮了鱼丸汤吃的熊乐。
大家好，我是张欣。
张欣、熊乐、小松一一跟你们问候啊，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熊乐，我有点担心你
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两集你就不能吃鱼丸了。
老师说了三个礼拜都应该吃腻了哈。
终于吃腻了吧。但是这条成长路呢还是很漫长的，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预备受难的耶稣他在前头走，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却在后面惧怕，怕完以后还要求左右的高位，见人家两兄弟争取，其他的人有什么反应呢？
愤怒啊，
很愤怒，超级不满。到底我们跟随耶稣是换取掌声欢呼声，还是承接他所走的路呢？我们先用一个宏观的视野去思考，从耶稣三次预言受难的细节，你见到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他的心智怎么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呢？譬如8章31节，有个很强烈的词必须，这个必须让你见到一位怎么样的主呢？
我见到的话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全体贴神心意的一个主，就是他的那个强烈的必须是我一定要去做，我出来就是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耶稣用必须这个强烈的词语说明他对父神旨意的坚定认知，受难它不是个意外，它是救赎计划的核心。这个必须背后呢，就是一个主动拥抱十字架的主。那么来到第二次的预言，9章30到32节，耶稣说不愿意人知道，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9章30节的经文说，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看到的是他的低调还有专注。这是一位呢不被群众的掌声还有外在的热潮所左右的一位主。第二次预言受难的时候呢，刻意的隐藏自己的行踪，不愿被群众的围绕着。他知道呢群众跟随着他呢是为了医病啊，吃饼啊，或者是啊来追星啊。所以呢他此刻需要的是专注的回到天父的面前，而不是去迎合大众的期待。
群众里头因为几千人真的有追星的心态也说不定的。耶稣暂时与门徒独处是为了给他们预备很快要来的考验，也像熊乐说的，他不想加利利的群众呢妨碍重要的行程。那么来到第三次预言10章32到34节，马可特别记载耶稣在前头走。张欣，让你见到一位怎么样的主耶稣基督呢？
就是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必然的他要作为一个带领者，他要清楚地完成上帝给他的旨意，不受周围人的这个喧嚣的影响，让他的内心清晰笃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渐渐地告诉门徒和身边的人他的计划是怎样的。
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他在前头走，他是领先走向耶路撒冷，以行动带领门徒，我们要直面苦难。三次预言中，耶稣从宣告我必须得做，然后闭门训练，再到领先，是一步一步显出他的顺服。这是一位洞察父神心意又甘心走向十字架的主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先看32到33节，请熊乐帮忙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的。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啊，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就带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看马可细腻的文笔，他把哪些形容情感的词汇都放在耶稣身上呢？透过这些的词汇，让你对耶稣有什么新的或者更深的认识呢？
就是马可是先把惊慌跟难过这两个形容词放在耶稣身上，耶稣是很清楚自己要去做什么的，他就是往着那个目标往前，但是当那个目标快要到了，或者是已经知道快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好像一个人一样，就是很怕，突然有一个恐惧。我们以前可能觉得耶稣是很正面啊，很正向啊，很伟大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是会在那个时候很像人一样，就是他不是犯罪跌倒，只是心灵会很害怕，真正代表耶稣充满人性的一个部分。
他是一个人。熊乐，如果你是在场的门徒，你见到耶稣那么害怕，你会不会也跟着怕呢？
更加害怕。
加倍的害怕。
对啊，正如之前也都有说过，门徒呢，他们是很仰望耶稣的，觉得啊，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呢，有他在我们就不会怕。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不完全是一个十分之好的心态。特别是当耶稣展现他完全的人性的时候，我是门徒的话，他觉得完蛋了，老师这么怕，我怎么办呢？
连老师都那么怕，那我们怎么办呢？两组词汇呢，在希伯来原文带有震惊的意思，不是我们人一般的惧怕，极其难过也带有深沉的忧伤困苦。马可向来的写作手法都是比较简洁的，节奏明快的，但是他在这里却浓墨重彩的刻画耶稣的情感，也让我们体会到耶稣不是带着一种嘿，我早料到有什么好怕的态度心态来面对死亡，像小松说的，他是个人呢。真实经历了人性最痛苦的煎熬，极度惊恐当中呼喊父啊阿爸，他的惊恐也让我们知道，今天你面对人生极度黑暗的时刻，但你要知道，你跟随的是一位明白惧怕是什么滋味的主。所以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忧伤，耶稣是不能体恤的。我们再进入经文里头啊，到底耶稣把门徒带到哪里去呢？其实这个三人组合曾经在哪些关键时刻陪伴在耶稣左右的呢？
这一次带领他们就是到科西马尼园，刚才熊德弟兄读过了哈，耶路撒冷城东的那个橄榄山的那个西山腰的那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榨橄榄油的地方嘛。前面还有很多的关键时刻，他们三人组合陪伴在耶稣左右。一个是在耶稣坐船渡到河那边去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那么还有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在一起面对着接下来耶稣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是他们三个不是其余的几个门徒呢？科西马尼，谢谢张欣刚才大概说了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位于橄榄山下的吉伦谷，门徒对这个地方呢不太陌生的。回到约翰福音18章2节，经文说耶稣时常会带他们到这里聚集的，耶稣特意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深入园中。张欣刚才说的不止这里的三人组合，他们曾经也见到过耶稣怎么医治那个雅鲁的女儿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在山上目睹耶稣荣耀的显现，也听见父神的声音呢。第三次也就是在橄榄山上，他们三个私下问耶稣，也领受了重要的启示。好了，来到克西马尼园，三个人再一次被耶稣带到最亲近的位置，也见证耶稣内心最深处的挣扎。你看他们一路上陪伴耶稣，有经历过荣耀的掌声的，很多人在追星是吗？也有启示，当然也有苦难，耶稣就把他们带进最脆弱的时刻，你可以解读为信任吧，我信任你们三个，也是对他们三个一种非常大的考验。34节应该是最后一次四个人的独处了。那么耶稣在这里向他们表露什么情感呢？经文里头说警醒 警醒这个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经文说呢，你们要警醒，因为呢，你们不知道那时刻几时来到。可以再看一下一个的平行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38节，耶稣对他们说，啊，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好像刚才小松分享的，这里呢，耶稣他不仅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更是呢，他流露出他自己的情感，对于呢，要承担着罪，要与父神分离的那个完全的承受，那个几乎要死呢，就是向着门徒呢，展现他最脆弱的一面。好像刚才小妍你分享的，因为信任他们三个，耶稣他的灵魂正在承受一些几乎连他的人性也无法承担的那个重量的时候，流露出的那种很忧伤啊，快要死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很尊敬的一个老师，他在某一天聚会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呢我刚才跟老婆吵架有类似的一种的感觉啊，然后他分享啊，其实我很不想的。我作为学生呢，听到老师这么说呢，会觉得他在袒露着他的情感给我，他也是有他的情绪的。当然呢，老师这个历史说他发脾气，耶稣就不是了。但是有个很类似的状况，就会觉得呢，除了了解到这位专精的人是有情绪的，就是好像老师邀请着我们这些学生呢，一同去面对这个状况。
耶稣邀请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进入他的内心世界，邀请我们跟他一起直面苦难。你听到耶稣说你要警醒，你当下有什么感受呢？警醒这个吩咐容易做到吗？特别是你那么想睡觉的时候。
到那个时间我站在他们旁边的话，我应该会觉得啊，我怎么睡了。因为我自己有个经历，是我最近我跟我爱人去谈睡觉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感受，就是我的记忆是一直存在的，但突然我是会睡着，就是我爱人教我的时候，我记忆是连贯起来的，你懂吗？
不太懂。
站在这边，我可能在某一点我是睡着，我记忆是没的嘛，但是我一起来，我记忆我就还是觉得自己还在一条线那边，
就马上能连接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科学的讨论了，你跟你太太。
对呀，
对，我
就是没有意识的睡着，但是就觉得自己没有啊，我就没有睡着。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如果我是在旁边的话，我会跟耶稣说，没有，我没睡啊，我没睡啊，我一定没睡。
我在等你啊，
对，
我在等你祷告啊，
觉得自己没睡。但是其实自己睡着了也都不知道。
对对对，提醒我的话就是没有我想象中这么警醒吧，站起来，
我可以的，
我
可以的。
其实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对，那么刚才熊乐分享了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也来分享马可福音是3章33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警醒是连于祈祷的，目的是免得入了迷惑。警醒是对试探的防备来的，也是对神旨意的敏锐，也是你在最黑暗的时候坚持与主同行的决心来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仔细来查考圣经的话呢，你见到耶稣呼召门徒警醒，不是因为他很软弱，哇，我真的很需要你们陪伴，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核心的重点。核心重点在于耶稣要求他们在关键时刻，小松，谢谢你坦诚的分享，在关键时刻不要被身体
对对对
不要被肉体挟制，我们要凭信心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耶稣带着你们三个走进客西马尼园，他往前走了一段距离，独自去祷告。夜已深，你们坐在树下，很累很累，眼皮也开始沉了，
身体开始不听使唤，这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就眯一下下应该没关系吧，
反正耶稣就在不远处，有什么事他会叫我们吧。
我真的太累了，主，请你原谅我。
由你来分享。
黑夜将要过去，
你可以发电邮圣言和你拼音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多一点神的意思，
少一点人的意思。 人子向父神发出最真实的祷告，他面对人性最深处的惊恐。但是呢，另一边厢，门徒竟然呼呼大睡，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很软弱的。克西马尼园这个场景也揭示了信仰的关键时刻，到底我们在座的信徒会不会也像门徒那样，在最需要警醒的时刻，你错过了与主同行的契机呢？那么今天是预苦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就预备心灵，一同进入这段经文，从耶稣的挣扎与门徒的沉睡当中，我们要学习警醒祷告的功课。35到36节，刚才我说到从耶稣的挣扎嘛，临近逼迫与死亡的耶稣怎么样展现神性与人性的挣扎呢？他的祷告怎么成为我们今天的模范呢？
我看到了这个人性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真实。作为人的时候，面对死亡，面对接下来进行的这一系列的羞辱的时候，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极其的沉重和痛苦。我觉得是能稍稍体会一点的，虽然没有真实的经历。耶稣呢，又对神父神完全的顺服，这个比喻接下来不一定非常的恰当，但是我们经常说有什么双向人格哈。当然神我们不能说是人格，可能他既有神性也有人性。那在人性这一部分呢，就会受到这种痛苦，比方说我们面对死亡的惧怕，面对罪，所有全人类的罪压在他身上的这种痛苦。当然也有他的神性的一面，就是我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因为我们作为人的话呢，我们只能体会人这一部分，神那一部分体会不到。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哈，是我们知道我们哪一天死，我们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清晰的知道。但是呢，作为人这部分呢又很挣扎。我只能说自己能体会那么一点点，就是人的这一面越清晰，你的痛苦可能来得越强烈。当然这个痛苦里面，我觉得还带着一种人类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他，最阻隔了和父神的关系，也有这方面的痛苦。我觉得祷告的时候给我的提醒就是可以说出自己的感受啊，跟神说，哎呀，我现在很艰难，比方说有的弟兄姊妹得病啊或者怎么样哈，但是很快的要转向对神主权的顺服，就神啊，按你的意思来，别按我的私意来，我想换一个工作，或者我想住更大的房子，但是要按神的主权来，这样才是行在祝福之路当中。
嗯，张心理的分享给我带了点亮光，根本不可能完全体会到耶稣当时的感受的。我们尽可能去查考圣经，因为我们是没有神性这个部分的。你刚才说，他是背负着全人类的罪孽的，那种压力，那种痛苦，根本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当然看到经文，他说：“父啊，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那个是人性对苦难的自然反应。不过到最后，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句话就成为全篇祷告的一个巅峰。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真的怕的，他跟门徒也说，他跟父神也说的，没有否认他的意愿，却承认意愿之后选择降服于父神的旨意。经文说然而，然而是个连接词吧，一个中文词，但是你尝试理解一下然而背后的那股力量，神人二性在他身上完美统一的体现的。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告诉他我真的很怕，但是最终你还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37到42节，耶稣他来回走干嘛呢？他三次祷告回来以后呢，门徒都在做什么呢？耶稣也指出他们两种状态之间的一个矛盾的啊。我再次谢谢你的分享啊，睡觉睡眠的讨论呢、啊嗯，他们都在做什么？应该很简单的观察。
对对，他们都在睡。
他们都在睡觉。对，37节睡着了，40节见他们睡着了，然后41节睡觉安歇。但是呢，耶稣也没有说很严厉的责备他们，睡什么睡，快醒，也没有的。但是耶稣指出他们两种状态之间的矛盾。
他们口里跟心里说愿意起来，愿意警醒，但是他实质行动是做不了的。就是耶稣叫你们要警醒之后呢，他们就起来，但是之后耶稣
又在睡了，
走了。然后我看到老师走了没多久，哦，好了，我就继续睡下来。
我真觉得耶稣好有耐心啊！
对对对对，真的很有耐心，就是三次的机会叫你起来，叫你起来，但是还是要睡了。他们，
你会经历过那种矛盾吗？
其实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门徒根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嗯，
因为呢我们看圣经都是那一句呢，我们剧透，我们知道呢后面就是因为有人出卖了耶稣，兵丁来抓耶稣呢，所以如果门徒知道耶稣要被抓了，所以他们的警醒会很不一样，真的会把关呢，然后呢多困都要看一看，有人要来抓耶稣呢，行动可能会不同，站起来呢作为走啊，拿武器啊，就很不同了。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能预先知道啊。但是呢在不久前彼得还信誓旦旦地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就是在14章29还有31节。但是现在这位宣称舍命不弃耶稣的门徒呢，在耶稣非常非常忧伤的时候睡着了。耶稣指出他们两种状态的矛盾，你们心灵固然是愿意的，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组员，我们心灵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但是肉体却很软弱。耶稣指出一针见血的洞察，当这个考验真正来临的时候呢，肉体的软弱呢，让他们连警醒片时也都做不到，必须要警醒祷告才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软弱。那我们呢，我们会不会有那种很伟大或者很崇高的意愿呢，但结果发现呢，跟人性的限制之间呢，还是得面对一股非常强大的张力呢？
肯定有哈，这个很多事情我们就用那句话叫理想很丰满，这个行动起来很骨感，这样来形容，就是我们想得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反正我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哈。刚才小松说他睡觉啊，我就很羡慕他能够一边睡着觉可能还能连上，我就连不上，工作一天很累，然后或者是有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很累，晚上我真的祷告过程当中就睡着了，还没到早上我跪在那里就睡着了，就我的妻子叫醒我说你躺下来睡，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早起，我就一直想特别早的起来，比如5点钟哈，然后读经祷告，曾经坚持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包括现在总是懒惰也好，软弱也好，找借口也好，头脑里就是一个我，行动上又一个我，经常这两个我打架。有的人说这叫心脑之争，很想这样，但是我常常吧做不到，就常立志立常志，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我听到你的分享好难为情哦，你是祷告祈祷到睡着，
跪着睡着，
我是看手机
太累了。
对对对，我们真的好像你说的每天就是那两个我在打架吧。我有同工也跟我说过，他每天早上呢5:45他就会起床，然后祷告灵修一段经文，听的时候我就很羡慕，立了心志，不行，我下个礼拜开始我也要像他那样子，结果我还是眷恋被窝的温暖的。
对对。
那么两位，你们有没有什么张力呢？
我们说呢，门徒的挣扎呢，我也很理解，因为呢，我正正就是好像彼得一样呢，一个为了主热血的青年曾经啊，心口呢挂着一个勇字，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冲前，口中呢经常都挂着哎，有耶稣在，我就不怕，然后呢不断的去侍奉，什么都去担当。但是呢，后来呢，时间久了就开始觉得疲累，
你就内耗了。
对了，内耗了，觉得呢，我的努力都没有被看见，反而呢，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批评的声音。哎，熊乐啊，你如果这样的更好。哎，熊乐，你为什么不这样了？听到这些声音呢，我就觉得很累啊，所以我就开始退出了。所以呢，我会形容这个状态的侍奉呢，我觉得有些今天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呢，就是一个烟火的状态的侍奉，爆开的那一瞬间呢，就很灿烂的，但是呢，不用多久消散了。成长了就是要知道主耶稣要我们的事，甘心乐意的侍奉，常做常有，细水长流的服事。但是呢，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张力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个人成长的时候呢，需要祷告去改变我们的内心，要知道我们的侍奉的那个出发点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好像烟火一样这么灿烂的一瞬间的一个侍奉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呢，要神去帮我们去找到这个源源不绝的动力，即使我们跌倒了仍然有力气爬起来的那个内在的力量，这个就是呼召了。
还是少点放烟火吧。
对了，
还是踏实一点吧。但是我们见到耶稣没有因为门徒睡着了放弃他们，反而是不断呼召他们警醒祷告。面对张力的出路呢，不是否认软弱，首先承认我真的软弱，然后呢依靠恩典缩短愿意跟实践之间的距离啊。我想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41节的经文好吗？
第41节这样说啊，第三次来对他们说啊，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够了，时候到了，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我们尝试用不同面向解读刚才41节说到一个关键词，够了。到底这个词汇怎么加强刚才我们说警醒的必要性还有迫切性呢？
第一个是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或者是你们睡够了，提醒你的地方已经差不多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这样
关乎到时间的。
对对对对。
那么我在这里引用一下孙宝林老师在马可福音研经丛书的解释，跟小松的分享很相似的。够了，不论是指耶稣受的苦悲时候临近，还是说收了金钱的犹大，然后祭司长、民间长老马上到了，甚至是耶稣斥责门徒，你们睡得太多了，真的够了，受苦预言已经进入到成就的阶段了。耶稣这句够了，他是带着严肃的终结感的，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感受得到警醒啊，不能再拖延了。如果时机一旦过去的话呢，再也没有警醒的机会，你想警醒都已经来不及了。今天的集中一段经文，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啊，你睡觉吗？那如果你是那个曾经说舍命不弃耶稣，到后来跟着雅各、约翰一起睡着的彼得，耶稣这声的呼唤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触动？或者你说，哎呀，好丢脸呢，好没脸呢？
主的那句你睡觉吗？有一种感觉，就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一个真相。几个小时之前呢，彼得的才在众人面前宣告，即使众人跌倒，我总不能。我以为呢，自己的愿意足够能够支撑着我经过任何的风浪。但是呢，在这一刻呢，我连警醒祷告一个小时都做不到。耶稣这一问呢，就好像一把刀呢，就剖开我的内心。愿意是真实的，软弱也是真实的。我一直以为呢，愿意就够了，但是耶稣要让我看见呢，愿意但不警醒，就好像呢，兵器不磨那个刀刃，在战场上面呢，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就嘎了。
原来有两种真实的。软弱也是真实的，我心里愿意也是真实的。那么张欣呢，如果你是西门彼得，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觉得我会高估自己，人常常会高看自己。比方说还是举个例子，我认为我自己是83分，实际上呢我可能只有70分啊、甚至更低哈。当然人的品格很难简单量化来定义，但是只是用这个方式来告诉自己，就是其实我经常会高看自己的，看到自己那个心智当时喊出来的时候是真实的，但是真正做的时候或者放在那个真实环境里的时候，会显出我的这个比如说无知啊、无力啊、软弱呀、无能啊，这些会显出来。所以我们会经常遇到环境，其实神是让我成长。之前我会说我如果说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但是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哦，不是的，我对我的这种人性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我人性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有多么软弱，甚至堕落，是吧，甚至懒惰等等，自己有时候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何况还常常有撒旦的搅扰和攻击。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特点，人性的特点吧。还有第三个真实，我觉得就是神不会不管我们，也是很真实的，他真实的不离不弃的兜底，或者叫引导，或者叫帮助扶持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因为神一定会在环境里让我们一点一点，像小孩子走路一样，怕跌倒就搀扶一个小指头给他，他就慢慢会走了，会走路了，他不用需要搀扶了。或者我就是小孩子，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认识到自己，哦，那里有一个坑，不要去了。但刚一开始是不知道的，但后来慢慢就知道，我要躲开那个，我要防着那个，不要碰到那个火里面去啊。我是这样的感受。
嗯，我们广东话叫包底呀。
嗯，
那刚才你说耶稣会兜了个底的，很真实的反应来的，我的愿意呢有的时候真的不堪一击的。查考圣经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耶稣基督，也更深入了解你的软弱的。彼得的经历呢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会喊呢，但是真正的中心呢不是口号有多响亮，而是克西马尼园中的警醒祷告。我们明天还会继续看最后的一个部分。那么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松，
我是熊乐，
我是张欣。
拜拜
拜拜
拜拜。